超自然。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特罕弟兄1956年1月29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肯塔基州欧文斯伯罗所传讲的信息 The Supernatural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60129。那谢谢你罗杰斯弟兄，非常感谢，祝福你们朋友们，谢谢你们。那大家请坐一会儿。那受到欢迎总是让我感觉很好。那是一种，那你知道我自己就是个肯塔基人，那我喜欢听到这个，那让你感到很受欢迎。那来到这个城市，那来到你们中间，受到我的基督徒朋友们这么美好的欢迎，确实那是我对你们充满了感激。那我总和罗杰斯弟兄在一起，那我爱他，那对我来说他是个了不起的小弟兄。那在我们斯伯罗这里，他确实是神手中一个真正的工具。那我刚刚看着街的对面，那你们要在那里建新教堂或什么的，那他今早在早餐桌上告诉了我有关的事情，那看到了有这么大的进展，真是太好了。那表明你们在支持正确的东西，那神的仆人正竭尽全力把最好的东西给神的子民。那每个会众都会欣赏这样的牧师的。那你看到那你们的财政状况，你们的十一奉献，你们的奉献等等都直接进入神的国，那是为了使神的国稳固建造更好的地方，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你们。他总是想这些羊，那么人总是这样的。那在巴勒斯坦，那或者换句话说在东方，那我常常想弄清楚那圣经中有关的比喻，或者说那些的比喻那出现在圣经里其中一些是什么意思。那你几乎必须得去到东方才能够明白这本圣经真正的意思。那有一次，那我已经坐在那里，那么许多西方的传道人都是这么做的，那在这个想法上已经流连很久了。那你们这么说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曾去过东方的国家，看到这么多年以来从未改变的习俗，那么你就会明白圣经更多了。那对我来说它成了一本新的书。那比如就像耶稣说的，那我相信是在约翰福音十章，他说我是通往羊圈的门，那我是通往羊圈的门。那我经常想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那是他站在门口接待所有进来的人，那或者我想是那当他们那样进来时，那群牧羊人站着为了数羊。那我以前是这么认为的，也许你们许多人，那我的传道人弟兄们也有着同样的想法。但是等我到了那里，你就发现那是不同的。那这不是只是在数羊，而是牧羊人自己成了门。那里有一个畜栏，那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像个庇护所。那他把所有的羊都带进来，那留在那里，然后他就横躺在门口。那羊，那或者那狼不能进来，那羊不能通过牧羊人，就不能够出去。我现在真是太好了，瞧，他是通往羊圈的门。行，那除非牧羊人允许，否则没有东西能够去到羊那儿。那如果有这大牧人在门口，我们应该是多么的安全快乐。撒旦不能够触碰你，除非牧羊人允许，但一切都是为了益处，不管的是什么。明白我的意思吗？那里就是当你说，那我有注意到那牧羊人，那在这个国家牧羊人不是很重要，那只是个古老的词汇。在那边的一个牧羊人，哦天哪，那还有羊，人们得靠那些羊活着，那么人照看他们。那一次在穿越国家的时候，那我注意到在远东有一个小小的，那在印度，那他们有一个牧羊人，那领着他的羊群走下来。我想到那个比喻说，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陌生人 他们不跟从。那的羊是在这位牧人的照管下出生的，那他熟悉了那个声音，那他绝不会留意别人的声音，那他熟悉了那个牧羊人的声音。那另一个牧羊人可能会呼唤，所以他们怎么做，那羊可以认出来那个牧羊人身上一些微小的东西。叫神的羊也是这样，那些陌生的声音，那就是他们听起来不对劲儿的，那他们就不去了，就是这样。那羊可能会受了试探，但是当他发现是错误的牧人时，他就会转身离开。那我注意到这羊是怎么效法牧羊人的，从街上走下来，那里有条狭窄的街道，那东方国家的街道，那是在走马车的日子里边修建的。那当时街上跑着马车还有骑马的，他们很窄，那很少能找到像那些柱子之间那么宽的街道，很少。有的时候街道那只有12英尺宽，那就像挪威的奥斯陆，在老城区里那里的街道只有8英尺宽，那都有1500年的历史了。那你会发现他们过去没有这个时代在宽阔的道路上横冲直撞的汽车等等。那瞧，那拿红称他们为宽阔的道路。那我站在芝加哥外面的大道上，我想过很多次，那每个方向三四辆车，那是怎么并排走那宽阔的道路的。中间街道的分割线升起来，那他们在这里放一下按钮，经历长的轨道会像这样上升，在晚上的不同时间白天的不同时间分开交通，那宽阔的道路。那在以前那些日子里，这里一条车道的宽度就已经是一条完整的公路了。但是那看见这位牧人从城里穿过，那确实让我有点担心，有一大群的羊跟着他。那东方人把他们所有的美食都摆在街上，甚至他们的肉啊其他的东西都摆在街上，所有的水果土产也都摆在街上，那他们的商店就是这么样的，他们把你能买到的东西都摆在你所走的路的两边，那没有人行道，只有一条街，所以每个人都走在街上，从街上走下来鹅卵石的街道。那这时街上走来一个牧人，那沿着街走着，在他身后一长串的羊，那我城里的一条街那么一长串，那些羊从那些的土产等等旁边经过，那不会向右转也不会向左转，他们一直注视着牧人继续往前走。我想神呢，那这就是牧人的意思，那不要往左或往右看，不要被这或那个引诱，而是走在牧人的脚踪上。他们想要跟随牧羊人。有一天当我们坐着一辆英国吉普车在观光时，那我注意到有一个牧羊人在山上放牧着很多的动物，那他正在喂养他们，那他们带领他们领他们到处走，他在那里有绵羊，有山羊，那有驴，有骆驼，那各种的动物，他在喂养他们，他们都在吃草，那牧人照看着他们。我说天哪，这里的牧人其实是指很多的东西。他说那牧人是个喂草的。那说你知道布兰先生，那奇怪的是，那夜晚到来的时候，那如果你留意，那所有的绵羊都直接去到了牧羊人那里。他说驴会留在草场里，他说骆驼留在草场里，他说山羊留在草场里，但是到了晚上绵羊群都直奔牧人去了。为什么？他说因为绵羊在晚上要被圈起来被保护好。我说先生，那不用再往下说了，那你会让我在路中间叫喊起来。行，夜幕降临，许多动物那吃着同样的东西，但是他只认得他的绵羊。明白我的意思吗？只有绵羊重生的，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哦，今天我真的很爱他，你们不是吗？让我们在打开他的话语之前，现在对他说几句话。我们的天父，我们在这个安息日来就近你。外面在下雨，我们也许称之为昏暗的天气，阴雨天。但如果今年春天我们没有很多的水分，农夫怎么能种庄稼呢？ 没有食物长起来，那地就要干了，人就要灭亡了。我们意识到这就像一个基督徒的经历，有时候我们必须经历可怕的管教，主的管教，用许多的事来纠正我们，使我们成为结果子的基督徒。有时候要修理我们，剪掉一些什么，拿走一些的东西，从我们手中夺去一些的东西。有时候我们想，神的，你对我们做了什么呢？但他知道他在干什么。父，我们祈求今天愿你修剪我们每一个人，从最小的到最大的，到牧师，神，我们祈求你修剪我们每一个人。父，除掉一切不像你的，除去了妨碍我们成为结果子的基督徒的东西。天黑的时候就要到了，之后我们要进入羊圈。父，我们今天要做绵羊，我们要准确地跟随牧羊人的脚踪。他给了我们榜样，说我来不是要遵行我的旨意，乃是要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原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动机，现在行拯救我们那位的旨意。祝福今天全世界的教会还有主日学，主要纪念我们今天在我们索波罗这个小地方，你要把你的祝福倾倒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有需要，我们饥渴慕义。你的应许是那人必被充满。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在这些聚会里与罗杰斯弟兄来一起探访，那能来拜访罗杰斯弟兄还有你们其他教会中的亲爱的圣徒们，那走遍了我们索波罗还有周围的城市，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荣幸。那我明白了这点，那无论是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德国人，不管是什么，只要他是弟兄或是姐妹，就没有一点差别，他们都是同一种的绵羊。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留意观察，有时候你进入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那在那里，那我曾经必须，那我曾经都要用手持着步枪的人来挡住人群，那我曾经都要有一些的士兵，那我只能低着头，那他们围着我把我的头压低，免被枪射中，那直到他们把我带到某个地方，那进入到了暗处，让对方因为看不见的无法向我开枪，那做着同样的事来传讲福音，带来主耶稣基督喜乐的好消息。那知道耶稣在这一切的事中仍然是一样甜美的、良善的、可亲的、公义的，真是太奇妙了。那接受信息并没有什么可令人担忧的。那今天下午我们很荣幸能跟你们一起来到那这个体育中心，或者说是今晚那来举行聚会。我们祷告你们都能够找到一个位置，那如果你自己的教会没有聚会的话，那么就出来加入我们当中，那我们很乐意尽我们所能的来帮助你们，使你们的担子更轻省一些，那是社区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那是做正确的事变得更容易，做错的事变得更难，那这是聚会真正的目的。那今天我们要讲一点，那我的声音很糟糕，那但我心里边有一个意向，我想尽早在主学中，在今天下午的传讲之前，那如果是神的旨意，今天下午啊，或者说今晚，我想传讲那一节非常特别的经文，那是关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我相信在神的帮助下，那这个主题我可能会用与第一个不同的方式来传讲，那这是在几星期前那圣灵伟大的造访之后我所传讲的第一个信息。那我想我们今早像这样聚在一起，那作为小群的基督徒，我们彼此那交心的来谈一会儿。那我知道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些东西渴望要看到超自然知识。那不久前我坐在加利福尼亚的一场聚会上，那头上戴着一小片的假发， 那戴着一副神色的眼镜，要去听一位弟兄来传讲他的神学。那因为不这么装扮一下，他们就会认出我来。那我跟旁边的人坐在一起，他们甚至都不认识我。那只是坐在那儿，那在看着环顾四周，甚至听见他们谈论我，那他们不知道那是我，只是坐在那儿。那我刚好坐在一个领子翻过来的人的旁边，那一个传道人来到讲台上，那正是归信了我所传讲的神的医治的人之一。他传讲了一会儿就回到后面，那流点出汗，那助理替他换衣服，然后又再回到讲台上。那这个了不起的人坐在那里摇着头，那朝我望过来说，那样的行为像一名基督的仆人吗？我说我不是审判官。我说，他说可是我说我认为他的信息非常的好。他说你是基督徒吗？我说是的先生，我是的。他说那么他说你认为基督的仆人应该这么频繁的换衣服，穿着项链，举止项链吗？我说那瞧，在我看来，神使用不同类型的人来抓住活在不同类型中的人。他继续说着说，那这人每年都有两部二多拉多牌的轿车。我说非常感恩神对他那么好。那瞧他，那他低头看着我有点奇怪。他说你是基督徒吗？我说我是个传道人。他说我的名字是某某某。我说我的名字叫伯拉罕。他说你不会是那位给病人祷告的那个伯拉罕吧？我说我是的先生。哦，他说啊，我明白了。他就明白为什么我会支持这名弟兄。他说伯拉罕先生，他说你难道不是浸信会的吗？我说我过去曾是，是的先生。他说我想问你一件事。他说我是某个神学的神学博士，一名长老会的信徒。他说你知道吗，在这个西海岸，我们长老会的人曾把整个西海岸都覆盖了。他说我们西海岸最大的教会，最好的会众。他说你知道是什么使我们分裂的吗？我说不知道先生。他说那个基督教科学会那个异端进来了，破坏了我们的教会。他说现在这群五旬节派的信徒进来，又打破了基督教科学会等等。我说嗯哼。我说博士，那您理解如果孩子们饿了，他们就会从垃圾桶里边找东西吃吗？那时候我想的是对的。我说如果你们长老会的，那就是你所说的那样，如果你们能够一直持守神的道，给孩子们生命的粮，那个异端是永远不会把他们拆散的。我说问题是你们只是降低了标准，就是这样。我说人仍然是人，每个人都想越过帷幕往外看，那他要看看他从哪里来，要去到哪里。那如果永生神的教会不会产生这个，那么魔鬼就会兴起一些的异端来给他们一些虚假的东西。那我说因此你应该持守神的道，那你们就都会是长老会的。那没错，真的，我们通常人们的感觉就是这样的。现在那我想在这里边读一段的经文，那求主在这上面加添祝福。那我把手表放在这儿，因为我知道你们的主日学那很快就要结束了，那么后面还有一些的聚会。那我想在今早的主日学的课程中，我要跟你们心与心的交谈一会儿。那么发现这是昨晚我在列王记下二章所传讲的那段经文的对面，那这是列王记下第五章，那请听这第四节。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让他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那今早我们想要谈论一会儿的就是超自然。我们都渴望超自然。 那你们为了工会的弟兄们渴望超自然。我跟一个为了工会的传道人在一起，那他渴望超自然。你们进信会的渴望超自然，所有人都是。那如果神仍然是神，他肯定是超自然的，你不相信吗？那必须是的。那我们想要把神那放在某个史前或某个历史的神中，但历史的神对今天有什么益处呢？以利亚的神如果今天不是同一位神，那对一个人来说有什么益处呢？你在神学院里边学到了关于他的什么东西呢？那如果他只是个某个历史事实，而今天却不是一样的，那你最好是去学习农业或别的什么的，还算是能够帮助到别人的某个东西，对不对？那如果你学了，那如果他是一位历史的神，今天却不是一样的，那么你的孩子成为一个建筑师，那会比你是一个传道人更好。如果摩西的神今天不是同一位神，有什么益处呢？那现在只要把那个在你的头脑里边推了一下，那我们总是在乎我们的经历。那昨晚一位女士告诉我，这就坐在我们中间，那么个大宗派教会的传道人，那我问他，他父亲曾做过某某的牧师吗？那他说，伯南弟兄，我父亲只受过小学教育，因此他们不允许他去更大的教会，因为他的教育水平太低了。那也许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好人，但这个组织不会提拔他，不管他多么的被圣灵充满，就因为他没有足够的教育，在这一点上他们就错过了神。彼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签，他却有耶稣基督所赐的神国的钥匙。我们仰望教育，那教育没问题，但是在学校里边教导的，教会是在超自然中认识神的，学习神的地方。神是超自然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么想要看到这点，并把它摆在我们的会众面前，那神仍然与过去是一样的。是人远离了神，但神仍然是一样的，他的本性，他的能力，他的意念，在每一个时代都是一样的，那他永远不会改变，他总是一样的。是人远离神，而不是神远离人。我们失去了信心，神遮盖一切，他充满万有，他无处不在，因此他过去无处不在，他现在无处不在，他将来依然是无处不在的。但人们所持的态度却带来了结果，那就是为什么在五旬节他必须去到一个楼上的房间里边祷告，直到圣灵来了，因为他们到达了同心合意的地步，是氛围带来的结果。那你相信这点吗？那今早让这会堂里的每个男儿女儿、男孩女孩从他们头脑中清除掉那除了耶稣以外的任何其他的东西，那相信主此时就站在这里，你就会看到一些事发生了，或者早上的报纸上引起头条新闻的。没错，是一种的氛围。我不相信在讲台上讲笑话，因为讲台不是开玩笑的地方，这是个神圣的地方。那我在这里要引用一些的东西。那波斯沃斯先生，那他很有幽默感，他说，弗兰弟兄，要证明是氛围的，说你可以拿一只的鸡蛋放在小狗的底下，把它绑好了，它也能够孵出一只鸡来。瞧，孵出小鸡的是狗身体的温度，它并不需要在母鸡底下，它可以在狗的底下，它可以在孵化器里边，是氛围。那正是这种的氛围，把神的神迹奇事还有大能带到了人们中间，是人们中间的氛围。那当人们到了一个地步，他们推理思考、摇摆疑惑，那都被撕碎了，找不到他们自己的立场了。有一半人甚至都还没有接受过圣经的教导，那你怎么能够指望氛围是对的呢？那你不能，那不可能是对的。这必须是同心合意，在同一个地方， 有同一个动机，在同一件事上面都安定下来了，那么你就会看到某事的发生了。那不但能在那方面起作用，你在科学界里边也能够看到这个。那假设你们都是一群推销员，那你要卖雪佛莱、邦迪亚克和某种的汽车，而让学生在心里边认为那苏图贝克是更好的，那么把这些聚在一起说别克是最好的，别的人来讲论别的说，那像这样把他们聚在一起，你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聚会。那你把它放到魔鬼的工作中也是一样，那你走过去，那说，那比如说我们要跳舞，那个人站起来说，可是呢，那他不知道他想不想要跳舞。那这个女孩过来了，她是这个的那个的音乐弹奏着，那愿与我主相亲，这哪是什么跳舞的氛围？那跟你在教会里边服侍神需要有很多的氛围，这是一样的。那只不过是相反的，是的。那唯一能给跳舞带来合适氛围的东西，就是放上那些污秽的为跳舞而创作的音乐，那才能够让每个人都想着那他们要跳舞，那他们会有狂欢的时光啊等等。那把正确的音乐放到钢琴上，那风琴上，那把每个人放在正确的氛围里，那说耶稣基督就在那里，要满足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事情就会发生了，是氛围。但是那在这里边最难的事就是让人们进入到那种的氛围，那种敬拜的氛围，相信的氛围。这是为什么有时候那被呼召出来，那摆在一边的神圣生命被人当作是狂热分子、疯子或神秘主义者或等等，那在普通人眼里边是这样的。那因为那里边那会说神经质或精神错乱的人，是因为你改变了你居住的地方，你进入了不同的氛围，那你唯一的动机、唯一的想法就是待在那种的氛围中，任何一次进入过那种氛围的人就永远无法从别的地方得着满足了。那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我们应该让我们的教会处在圣灵的控制下，那男人女人们在他们的事工中，那无论他们在哪里都会不停的渴望，那他们会的。那如果他们曾经进入过那种氛围的话，那因为我是在神召会的教会里的那五旬节派的信徒中间讲道，那我学会了那爱五旬节派的信徒们，他们是我的弟兄姐妹。但许多时候我们发现在我们自己五旬节派当中，有时候这种的氛围变成了一种的情感，而不是一种的敬拜。那种东西很快就会消失了，会原本成了这种那种的。但如果我们能把一群人聚集在一起，那里有的是真正圣灵的氛围，神圣真诚敬拜。那坐在那里的男人女人，那有神的良知，知道伟大的无所不能的神在那里准备好了，毫不疑惑的行任何的事情，那个甚至可以给在座位上的不信者带来影响。那除非有什么事发生，否则你就不可能进入那种的氛围。那不久前我在这里讲到，那这里的磁带录音机呢，这些和我在一起的男孩子们，那他们录下了那篇与基督一起隐藏的生命这篇讲道，那怎样进入基督的同在里面，那些人如何会起起伏伏。那的魔法那有个地方是你必须要找到的，那外院产生了玛拿，肯定的，那许多人正在吃那个玛拿，他们正在吃玛拿，那但他们没有活出正确的生命，他们上下起伏，进进出出，那日子有好有坏。但是你绝对也见过这样的，就是不管天气是什么或条件是什么，他们一直都在屋顶上。那他已经找到了那个秘诀，他找到了那活在其中的氛围。在旧约里，会众是由天上降下来的粮来得之喂养，他们生活在三种不同的氛围中。那在外院中，玛拿降下来，那以色列人吃玛拿，那他们在其他地方吃同样的玛拿，那玛拿是一样的。但记住，在内院的约柜里，那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在那儿的玛拿从未变质，否则它就坏掉了。那如果他们不把它磨成粉，那用它做成饼吃了，它就留不到早上九点。那我们发现在太阳下山之前，如果不能收集到足够多的，那他们就得挨饿了。 这正是今天人们的问题，他们得到的只是营地聚会的刺激，他们去到了复兴中激动不已。那你知道的，过了不久，在另一个复兴中还没有出现之前，他们又回到了世界里。那不久前某人写了一篇反对我的文章，那这个完全没问题，我爱他。我这么说不是一个伪君子，我这么说是因为那是真的。那是你们拿撒勒派的约翰切齿，那他说他写的观点是反对神的一致。他说他们中的一个关键人物伯纳先生，他说我一生从未见过这个人。想一想，一个有理智的人写了一篇关于他一生从未之交谈过的一个人的文章，那已经表明了里边有问题了。我们的律法说不先听他本人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定他的罪吗？他说不认识这人，一生从未见过的，但有个人来找我，告诉我说那他坐在他要我为他祷告，好像他的前列腺的问题得知一致。他说有一次我得了一致，他把故事告诉了，他说我正坐在一个聚会里，那在那后面楼上，他说那是伯纳先生的聚会。他说突然我发现一种奇怪的感觉临到了我。他说那人从他讲到的地方转过身来，说坐在那儿的那个人那某某某是从什么什么地方来的，他说他正在为他的前列腺得医治而祷告。他说如果他现在接受并相信，他就可以回家得痊愈了。他说有什么东西临到了我，一生从未感觉到像那样的东西。他说那整个一年来我的前列腺再也没有交流过，但现在又临到我了。那邱奇先生说，那你没看出来吗？那表明伯纳先生是假的，如果神医治一个人，他会医治他一生的。我想邱奇先生那有多少次去引领营地，那今天把所有的拿撒勒派都分别为圣了，明天你又得把另外的一群分别为圣了。也许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过，那么神就不是真实的。瞧，神的医治、成圣和神的大能永远长存，只要你的信心在里边长存。但你信心失败了，你的经历就消失了。这只是建基在基督在哥哥他所完成的工作上。只要你的见证是正确的，你就已经成圣了。只要你过着成圣的生活，相信神使你成圣了，那你就成圣了。那把这一切都算作他的恩典和功劳。那只要你接受医治，相信你的医治，那继续像那样相信，那只要你相信，你就会得医治。如果你开始怀疑，那你娶一个今早坐在这儿那一点没有病的人，他相信他病了，当这个开始进入他的心思里边，那他们会不得不把他抬出会堂的，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就了。那这不是基督教科学，我不是指心灵胜于物质，但是瞧，问题是你所活的氛围。那我们要讲一会儿这个人，然后我想给你们讲个见证。这个人以利亚，这位伟大的先知，是一个持续活在那种氛围中的人。他是一个被呼召出来的人，是作为一个拿细尔人出生的。所有的恩赐和选召都是与悔改无关的。那你不能把一根头发变黑或变白，你也不能让你的身量增加一肘。那如果神没有把我们造成那样，而我们试图去模仿时，我们就只是属肉体的模仿。那如果我们试图做一些神没有呼召我们去做的事，我们就会完全的失败。那如果男人想要使自己成为女人，女人成为男人，那你会怎么做呢？那我遇见了那个的妇人，那他们接受了外科检查，被变成了，或者说男人变成了一个女人或什么的。那在意大利的罗马，那在那里他成了个羞耻的女人，喝了烂醉在街上走来走去。哦，那是你所见过的最可怕的景象。那注意，你不能使自己跟神所预定的不同，其他的任何事都只是一种模仿。因此如果你的归信只是因为你想要躲在某样东西的后面，或想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那就只是在扮演一个伪君子的角色。除非基督真正的临到你的生命，改变了你，把你带到一个氛围中，这个才是实质不同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历过这么多不同的形式，说他们必须要这么做。耶稣说呢，听我话， 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这不是表面的相信，这绝对是发生了的事儿，是一个新的转变，改变了你，带你进入到另一个的维度。我在那些地方的男人、女人、男孩、女孩都被人误解了，因为这位世人自然生命的运行相反。那我确定我们都想活在那种的氛围中。瞧那些吃地上玛拿的人，吃的是一大祭司在耶和华荣光下所吃的同样的玛拿，但是这个玛拿在地上变质了，但是在隐秘地方的却没有变质。他经历了多年的跨越，那当大祭司经过了幔子，那幅把圣所与至圣所分开了幔子，那当人走进那里时，幔子就在了身后落下合上了，那甚至是连声音都隔绝了，这世界和周边完全的隔绝了，在那里的除了神同在之外一无所知。一个男人或女人一旦走进到了耶和华神的荣耀中，那么整个世界就被隔绝在了身后了，那不管魔鬼怎么说你都不会理会的。而他活在不同的氛围中，他住在他们放亚伦的帐的地方，那只是一根枯干的橄榄树枝，但一旦放在了神的同在中，他就回到了他起初的样子，一晚上的时间他就发芽开花长出了果子。那曾经去了全能神面前的不信者或罪人受圣灵的影响时也是这样，他立时就成了新造的人，他的生命变成了新鲜的结果子的生命进来了，他产生出他本该是的一个神的儿子。我们从树上被剪了下来，橄榄枝也是这样，他从树上被剪除掉了，虽然和不冷不热的教会成员成了枯干的枝子。他带着某种的记忆，过去曾有一位超自然的神，他们以前有生命，但如果你相信并进入他的同在中，那就会对你产生出同样的东西，你会意识到你是神所生的儿女，并会结出圣灵的果子。但你不能在外院那么做，你必须在里面才能做到，在里面隐藏起来。那在外院的这人在日光下行走，那会遇到一些像这样的日子，下着雨，那在别的日子太阳会照耀，而夜晚会变得黑暗并有暴风雨，那这就他就有了起起伏伏，那就是你看到人们的方式。他们说啊，我们正在吃什么美好的玛拿，没错，但他们活在什么地方呢？他们正活在外面，在一个不该在的氛围里边在吃它。那接下来的这个人他有另外一种光，那是在祭坛上的人，那是被一个小灯里面的七个金色的小蜡烛点亮的，那有时候那些灯会变得很暗，把灯罩都熏黑了，那你知道一盏油灯会是怎么样的，那冒烟然后就熄灭了。一个人到了一个地步，他进了教会，从外院进来，从一群不冷不热的教会成员中出来，走上来在基督里过着非常美好的生活，那他与那些事儿分别开了分开了，但他仍然是活在那个可能会变得昏暗冒烟人造光的光下。但当他只有一次走进了至圣所，进入到神的同在中，幔子在他身后落下，那里有一罐玛拿，他可以在一周的每一天每个小时吃。他在那里住在耶和华的荣光中，在基路伯连接起来的翅膀下安息，那伟大的火柱还有耶和华的荣光在那里，他住在那底下的任何时候都会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氛围，活在那里男人女人被误解了，你看到了吗？那他们变得特别，他们不听世界上的事，即使他们听了他们也不关注那种东西，他们只是继续往前。神把那个放在那里不是毫无目的的，神从不会以随便的方式到来的，祷告不是也许会成就，祷告是一件真诚的东西，祷告是在对神说话， 祷告不是跪下的闭上眼睛想着你的洗涮呢，还有你要所做的工作，说主要帮助我和约翰医治琼斯小姐等等，那不叫祷告，那只是重复一些话。祷告是要进入到一种的氛围中，使你意识到你去到了神的同在中，你正在以最深切的真诚就近他们。首先这是一种的敬拜，哦耶和华，我何等的爱你，你看到了吗？那在敬拜的祷告之后，那你带着真诚的心来祈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那不要从帘子后面出去，在世界上到处乱跑，晚上又试图回到帘子的后面，你们若常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要住在你们里面。你要像亚伦的杖被金冠里的玛拿拉到耶和华的荣光中，那可以随时的吃，你的魂被更新了，开花了，顺服了，持守住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要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赐给你们。你看到教会的失败了吗？五旬节派的教会、腓力公会、浸信会，还有所有的教会，这是对待神永恒恩典的一个衰退。那今晚那人会叫喊拍手，在过道上跳舞说方言，那是恩赐。除非你住在耶和华的荣光中，否则恩赐是没有用的。那瞧那些事是好的，我一点不反对他们，他们是属神的，喊叫称颂神是非常好的，说方言或翻方言，那我的意思是啊，方言翻译出来那是一回事，那所有其他的事儿，医治的恩赐、预言，所有这些都是美好的，但他们没有益处，他们结不出果子，他们无法正确的降服，除非你活在神荣耀的同在中，你周围的氛围是敬虔的。那就是为什么两个女儿也没有被允许去做这些的事儿，因为你去到这里称赞神所咒诅的东西，或咒诅神所祝福的东西，他应该是在一个恒久的同在中知道神的旨意。那不要去看世人会怎么说你，重要的是神对你的看法，那么你就活在主的同在中了。在预言的日子，那或者说换句话说，先知，那神在地上任何地方总有自己的声音或嘴唇，以利亚是他的口。那据我所知，在以色列被盗的时候，那他们常常那变得冷淡形式化被盗。那旁边就表明我们在这里没有一个永久的城，而我们正在寻找一座要来的城。那不久前我站在那里看见，那你们知道我过去是个拳击手，那打比赛，那我赢得过15场职业比赛，那不是在自夸，我为此感到羞耻。但是15场职业拳击赛那没有输过一场，那其中9场是击倒。那我在那里的时候拍下了照片，那当时正处在最好的状态，浑身都是肌肉，那黑色蓬松的头发垂在脖子上。那我看着我在想，那我的小女孩进来看着我在房间里的照片，她说，爸爸，你看起来不像以前那样了。肯定不像了，因为在这里我们没有永存的城，这必死的身体正在衰退，在过去曾是结实的，那年长了之后脂肪就开始进来。记得我曾经站在一棵大树的旁边，有着高大的枝条，那我说它会永远活着的，而今天那只不过是一个枯树干了。那不久前我站在罗马，那里曾经统治过世界，那座大城现在却成了荒场，那里必须得往底下挖30英尺才能找到它的废墟。那现在的世上最软弱最堕落的国家之一，我甚至都不能自给自足。我站在希腊的雅典，那另一个伟大的帝国曾经站在那里，那现在几乎没有任何帝国的象征留了下来。 我曾站在埃及的开罗，埃及曾经举世闻名并统治世界，那他们有过法老，但现在除了狮身面像和一些的金字塔作为的曾经是一个伟大的世界帝国的遗物，别的什么都没有留下来了。弟兄姐妹，我们所拥有的伟大的美国还有这伟大的经济正在这个根基下腐烂。有一天，我现在看到的正在发生，有一天他会躺在废墟里。今天你们这些年轻的男人们，你们这些年轻的女人们，你们有青春的美丽，年轻红润的脸颊，年轻愚笨的心，但总有一天他会被送进某个地方的坟墓里。为什么？因为朽坏的要穿上不朽坏的，每一个国家都必定要衰亡，因为将有一个国度要来，不是由人统治的，而是由基督统治的。这些事都要消亡，以色列衰落了，他灭亡，我在他灭亡之前，那这位伟大的先知兴了起来，他在人们中间被认为是个狂热分子，但他活在一种的氛围中，他一直在神的同在中，他独自侍奉神，那几乎就像一个孤立主义者一样。那我能想象有人们谈论他，我能想象他们说，那相信关于鸟在那里给他叼来食物的故事吗？你相信所有这些古怪的事吗？在努瓦的日子里，那你相信有雨要下的那个故事吗？从那个狂热分子那儿怎么会有水降下来呢？咱们活在神的氛围中，而不是人的氛围中。那后来到了某个时候，有一个那亚兰人过来，带着一个小女孩去了他们的国家。那乃完是军队的大元帅，圣经说他是个大有能力的人，但是他是个长了大麻风的人。那在这些那今天的世界上，在肯塔基州的欧文斯伯罗，那你们城里一定有伟大有号召力的人，我不认得他们。那一座这么大的城，那除非他是现在的索多玛，只要在里面有一些有号召力的人，那就不会很难管理的。那就取决于那他们让这种的影响力那驻扎在哪儿，他会产生出什么样的生命。如果是在政治下，那无法对他们说什么，那么需要政治那这类的东西，但无论他在哪儿，他如果让自己的这种影响力处在正确的氛围中，你应该待在神的同在中。那注意，这个乃蛮是个了不起的人，但是长了大麻风的。那今天有太多人，甚至那我很难过的说，即使在讲台上的那些的大人物，那如果听从人为的神学而不是待在神的同在中，他就仍然是个麻风病人，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有影响力的演说家虽很有说服力，但仍然不明白重生，或者说不能相信超自然的事情。那若不是进入神的国，你就不能够明白。他每次都会通过推理来把这个解释没了，因为他从未活在这个氛围中。但一个若进到过那里，就一定会成为神的儿女，他的本性就像神一样，相信超自然。那所以他们把那个小女孩那带到那里，那要给你们看一个住在别的国家的孩子，或者说一个神影响下的家庭的见证的力量。他爱他的主人还有他的女主人，所以当他看到乃蛮也许是个好心肠有好品行的人，那据我们所知，根据历史，也是他从未医治过一个患有大麻风的人，在他的时代从来没有一个大麻风病得医治的病例。但这个小女孩在以色列的影响下长大，那他是个外乡人，他的形式是一个信徒，这该是我们应有的做事方式，就是自己行出来，不管我们的位置是什么， 作为信徒来行事为人，随时准备为你内心的盼望做出回答。你看到了吗？那不久前在南方，那德国人啊，或者说荷兰人，那从荷兰的殖民地，就是那非洲，带黑人过来，把他们带到美国，在南方的各州，把他们卖作奴隶，让他们成了奴隶主的个人财产。他们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边，他们工作，被鞭打，有时不友善的主人给他们身上留下了伤痕，让他们背负重担，离开了家园。许多时候，他们不想工作，那他们就会逼迫他们，强迫他们去工作。那在某个种植园里，有一个大的农场主，拥有几百个奴隶。这个大种植园里边，那有两三百个奴隶，那都会买或者说交换奴隶。有一天，一位买主经过，他说想从你这儿买那个奴隶。他说我观察了他的举止，他说他行事端正，那你不用鞭打他，他总是很愿意，随时准备好做任何事。他说他似乎是个很勇敢的人，那也许是你让他做其他人的老板吧。他说不，他只是个奴隶。他说也许你给他吃的更好一点，那使他的行为不同。他说不，他跟其他人一起吃饭。他说是什么使他的行为如此不同呢？那这就是了，弟兄。他说那我自己也很想知道是什么使他总是挺胸昂首，那随时做好准备，那从不低落，从不消沉。那后来我了解到他是某个部落首领的儿子，虽然他是个异乡人，虽然他离家很远，但他仍然举止得体，他知道这一点，即他是王的儿子。他保持其他人的士气高昂，因为他知道他是个儿子。这多应该是今早基督徒教会所应有的样子。这何等的挑战，不管其他自称是基督教的人在做什么，我们都必须像王的儿女一样行事。我们应该是士气高昂的，我们行事绝不该像世界一样，会世界同众。我们应当保持高昂的勇气，知道这点，我们是寄居的。我们不在乎世界还有什么怎么想，我们是客旅，是陌生人。但有一天，我们要回家。但此时我们是客旅。那这位小女士就是这样的，她对她的女主人说，她说我祈求神让我的主乃蛮去我的祖国，因为那里有一位先知能医治她的大麻风。吼吼吼，神是怎么使用那个孩子的？他怎么知道的？我昨晚所传讲的是同一件事，是末世从那个氛围中来的。那注意，那个在末世下的孩子是被带领说那些话的。我们不知道伊丽莎是否曾医治别人，也许没有其他人。那不管他为多少人祷告过，但他说我祈求神让我的主去我的国家，因为在我的国家我们有一位先知。哦，巴不得我们今天的教会能这么说。我要向神祈求，巴不得你们能来到我和我的教会所生活的影响之下，因为我们相信神是医治者，我们相信神是救主，我们相信神赐下圣灵。我祈求神让你们能住在我的国度里。那所以当你们像那样 进入超自然所介入的地方时，乃曼马上就去见他的王，他写了一封信给另一位国王，他说肯定的，那如果在那个国家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国王就应该知道的。那如果这地上有先知，那王必知道的，肯定的，位高权重的应该知道这点。讲的仍然是肉身的头脑，对这位王，小女孩从没有提过一句，她只说到了先知。阿们。哦，真希望你们明白，吼吼，她只说到了先知。也许从未见过一例大麻风的病得医治过，但是知道有人住在那超自然的氛围下。于是他说，如果你去那儿，就会有事情发生。但在这里，那都绕到了去了王那里，或者说乃蛮经过王那那些日子，那你们说到，那你们说我属于教会，吼吼，那跟这氛围没有任何的关系，没一点关系。那注意，他把信交给了以色列王，那看起来，那就像是在今天，如果这地方有先知，那如果这地方有医治，那那些上层人士肯定该知道的。那神并不总是跟那些的上层人士打交道，我们是一个单个人的王国。那天我跟某人谈到了一夫多妻制，我说如果实行一夫多妻制，对整个的国家可能会更好。会的，我们是世界上离婚率最高的国家，结婚离婚，结婚离婚，因为我们努力去使外面的世人来与基督徒的教义一致。但是你不能把羊羔的本性放到猪里面。一夫多妻制对他来说会更好。那你可能不相信，但神更容易原谅一夫多妻制，而不是那些。那记住，那你不要说我相信一夫多妻制，我并不相信。那我记得神说，那摩西说，法利赛人对摩西说，摩西为什么允许休妻呢？他说他这么做是因为你们的心刚硬。是的，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永远也不会。神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心里边刚硬，但在那些拥有一夫多妻制的国家，离婚法庭是处在低潮。但在这里，我们试图把这个国家当作一个基督徒的国家来管理，但基督徒国家的名义并没有使得真的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国家。你不能把神的规则拉过来来管理世界，你不能。我并不反对那罪人喝酒，我并不反对罪人犯奸淫，我丝毫不反对罪人这么做。但我说的是，这些本该是基督徒的人却在这么做。如果猪想把他的嘴巴拱在粪堆里边吃一整天，那是他的事儿，因为这本来就是头猪。但羊不做这种事儿。那罪人他一开始就是头猪，但当他试图从猪里出了羊羔时，那他必须得经历一个悔改，他必须进入不同的氛围中。当他进入了这个氛围时，他的欲望就会被改变，他的本性也会被改变。今天就是这样的。于是他拿这封信去见王了。我真是不喜欢这种书信的往来。当我们在进行会教会时，人们说，那任何一个愿意，那作为职业进来的人，那带上你的介绍信，只要换掉一个字母或者去掉一个字母，那就可以把它从一个教会带到另一个教会。在这事上的影响，那就跟在王这里一样。那乃曼拿着给以色列王的信，那跟神有什么关系呢？神来教会看中的不是你的介绍信，他在天上有一本册子叫生命册。如果你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你就失丧了。哪怕你在世界上的每一个教会都有一封信，没错，你的名字永远不会写在那里，除非你进入到那种的氛围里，活着与神一同活着。神是一位慈爱的神，他想要被爱。你不能冷淡、残忍、冷漠，还想与神同行。你必须有爱、良善。那注意，这个小女士， 他告诉他去先知那里，而菲达没有去找先知，反而去见王了。王对神的医治一无所知，他对某某事一无所知，那都不知道在地上有一位先知能行神迹，他对此根本一无所知。虽然他本该是个受割礼的以色列人，但你瞧他的氛围不像以利沙的氛围。那当他拿到这封信，伸手抓过他的衣服撕裂了，说我岂是神，可以让人活或让人死吗？他说让你们所有的人，他的内阁们，他说让你们所有的人都注意，那这个人是想找我的茬儿。你看到了吗？那对世人来说，这把他们撕碎了，想他们要活在那然而的自称是个以色列人，但他认为神迹的日子过去了。哦，感谢神，在旷野里有一位老先知，他在不同的氛围下与神同住，他听见王把衣服撕了，他说你为什么撕裂衣服呢？他说为什么你不把他送到我这里来？他就能知道在以色列是否有先知了。王并不知道这事儿。今天有许多人不知道耶稣基督还活着，他们不知道他仍然在做王掌权，他们不知道哥哥他的血满足了一切。瞧他在十字架上买赎了你们的过犯和医治，他们不知道那在今天是真实的。我们需要更多的小女仆去往各处为这些事做见证，你不这么认为吗？他进入到他的氛围中，不怕世界怎么说，因为当他们跟世界交谈时仍然是处在另一个的氛围中。你在与罪人交谈，但却不在他的氛围中，你正处在如此荣耀的境地，四围都被耶和华的荣光所笼罩，世界的幔子隐藏了，你可以跟属世的女人或属世的男人交谈，不论他们是谁，却仍然活在耶和华的荣光中，告诉他们从死里复活的有爱的神。几个星期前，我在德国的卡尔斯鲁厄，那里的教会是来自慈运礼派的，那不是路德派。但他们，那我进去，那有一天晚上，那葛佩里在苏黎世那里，第二天我就进去了。那我的广告和葛佩里的并排放在一起，葛佩里作为神真正的仆人，在我心里边有一个的位置，在传讲悔改。他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神在使用他，我们知道这点。那他在那里举行了一场聚会，那天我没有去参加聚会，虽然我收到了一个可以坐在包厢里的邀请，但我在一架飞机里边经过了跨越几千英里的长途飞行后，简直累坏了，那累得精疲力尽。那我进了房间，我就躺下睡了，那已经很迟了。那于是我伸手打开收音机，那听见他通过翻译在传道。第二天早上，那报纸来了之后，我就看到他们给了葛佩里多大的诋毁。那教会拒绝了，是主流的教会，是他们邀请这样的人来他们国家的。那他们却说，这头上抹的油，那不管是什么，我把头发烫卷了，你知道的。你们怎么称呼的这个永久的？那在这头发上做了永久的烫卷。他们说当他来到讲台上时，他看上去好像要去到一个月池里，而不是神的仆人。他们说他的衣服上一点褶都没有。他们说当他传道时的叫喊挥舞手臂，就像一个来自美国的古怪的肥皂推销员一样。说他的香水浓到甚至在十英尺外的地方你都能够闻到。他传起了主耶稣基督的至高神性。那这时我就知道我要面对什么了。因为我要在那里待十天。那瞧，那瑞士、苏黎世还有德国的教会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说的是约瑟的儿子，被称为是神的儿子。那这就把基督教的根基都打倒了，这是童贞女所生的永生神的儿子。那葛佩里一点也没有含糊，他就照那样去传讲。谢了先生，那我知道我会跟在他身后的。那在那个地方，神在一个不敬虔的地方， 那给了我们另一个早上，那教会的钟声和铃响起时，那你会以为千禧年到了。然而他们却称葛佩里是个肥皂推销员，称我是算命的。你可以知道他们活在什么样的氛围中了。约翰起来传讲悔改，把斧子放在树根上，他没有行神迹。耶稣在他后面来了，不是传道，而是医治病人行神迹。他们说，他们称呼那到来的那约翰，那说的是被鬼附着的，因为他不吃也不喝，人子来了也吃也喝，被说成是罪人的朋友。但智慧因他一切的儿女而显为义。今天他们看见耶稣基督在自己的国家兴了起来，像约翰一样，那像约翰一样的先知，那葛佩里传讲悔改，那然后老式的那布道大会回来了，医治病人，说预言，行各种不同的神迹奇事，仍然有同样不敬虔的法利赛人的灵，活在教会的氛围中，而不是在耶和华的荣光下。阿们。如果说错了，求神赦免我。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他们不相信。我们得到了50000个冷淡形式化的人，他们跪在了祭坛上，把心交给了神，领受了圣灵之后，我们就去了卡尔斯鲁厄。那继续往上进入卡尔斯鲁厄时，教会很快就把信息传到了那说，不要让他上去那里，行啊，不要允许这种东西。他们找不到任何体育馆之类的东西，于是我们就聚在一起，搭建了一个地方，占地几英亩，铺着帆布，就像一座大的教堂。第一个晚上就有成千上万的人涌了进来，因为那每天晚上有多达180到200辆的巴士从德国和比利时等地赶来参加苏黎世的聚会。然后那他们很快上去那里，那他们说，那我的代表古根堡博士跑上去说，那他们说，哦，不行，警察说他不可以来。他说，你们让葛佩里来，那为什么他不行呢？我们有命令说教会不让接待他。那时候教会控制国家的，如果你在那瑞士或德国，那么任何的一个教会和国家一起，教会在国家之上，那教会国家联合，那虽然他们做不了，那古根堡博士他出去说，神呢，不可能是那样的，你把布兰弟兄带到了这里，若不是你引领他，他是不会来的。神呢，既然带领他来了，那么必须要什么事发生。那我就去休息了。我说，是的，主对我说要去德国。他说，神呢，什么地方出问题了？那似乎活在那种的氛围中，那不是一个意象，不是一个声音，而是在他魂里边有什么东西说，这是美国的管辖区，到美国的总部去。他就去找那里的少校。那这位少校他进去说，少校，我是来自瑞士苏黎世的古根堡博士，那这是全国有名并且忠诚于国家的律师。他说，我们有一位来自美国的弟兄过来这里为我们讲道，这是我们为了他建立一座大的教堂，那是我们本来要在汉堡的体育场里边举行的，但天气太阴雨了，我们不得不安排在卡索罗厄这里，那意思是卡尔的安息处。他说，我们现在把他带到了这里，他觉得他应该来这里，然而教会却剥夺了让我们的兄弟过来的特权。他说，他们让葛佩里上来这里，他们让他来，那我们的弟兄来了怎么就不行了？他说，那是的，那我认为他们如果让葛佩里先生来，他们就该让你的弟兄来，那当然这是美国人的控制区，那你知道，那所以他说，但我告诉你，他们不让他来。那说他们用什么理由来反对你的传道人上来了？说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不想让他来了？他说，恩赐的先生，就是原因是这样的。他说，因为我们的弟兄为病人祷告得到了结果，而他们反对神的超自然。他说，你们的弟兄叫什么名字？他说，伯兰弟兄。他说，伯兰弟兄。他说，他为我母亲祷告，他在弗吉尼亚州的轮椅上被治好了。他说，告诉他这是开放的，来吧。不仅如此，军队的营地要开放，我们也要来参加，肯定的。神仍在宝座上，当你感觉到了给你的带领时，就往前走，那进入到那个气氛中，跟随那运行的交通，无论是往东或往西，只要跟着走。这个晚上，一帮共产主义者的信徒到了外面，他们说，他们拿着枪要开枪打我。那当我出去时，德国士兵在宣誓他们的忠诚，过来拥抱我，挤着我，直到我上了车。那在我儿子背着上车之前，那一个狂热的人差点抓住了他。第二天晚上，那我站在那个建筑里， 圣灵在那里运行，我甚至无法叫出会众中德国人的名字，我只能把他们拼出来，告诉他们他们看见的是神的工作。那里坐这个灵媒坐在那儿，他的眼睛盯在我身上，他说我要下去，说我要叫他吃的。那天他告诉他们，他说我要叫天上有暴风雨，他说要拆毁的地方。那当时雷声轰鸣，闪电猛烈的闪烁着，那他来了，做出了威胁，把他写了出来。我转过身去，那他说什么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关系，但我看到暴风雨来了，人们变得紧张，一阵闪电带着轰鸣声，接着又是另一阵。我环顾四周，看到他坐在哪里，我说你这魔鬼的孩子，你可能会行神迹。没错，我在这里揭露你。我说圣经说雅各和羊屁怎样抵挡摩西，这些敌基督的也有能力行异能。我说但你害怕来碰神的超自然。没错，我说因为你做这事你要付上代价的。那天晚上他们把他作为残疾人抬了出去，当我们在那里时暴风雨继续，我只是继续讲我的信息。我在心里边一直呼求神，过了一会儿，大约十分钟后暴风雨就消失了，太阳开始美丽的照耀着，是主耶稣。为什么？当他们看到神的荣耀开始运行时，他们就进入了氛围中，他们就在那时开始了祷告队列。他们把人抬到讲台上，我永远不会忘记，当他们把一个小女孩举到讲台上时，我并未注意到她，我正跟我的翻译交谈。那天晚上她是个很好的翻译，那是美国出生的德国人。我转过身来说，先生，那你看到，我说星星是明亮的，没有一颗受到伤害的。我说你看他正往下看，低着头坐在那儿，这手是那样的。我说有件事儿发生在他身上了。就在那个时候往四围一看，那边开始尖叫起来，我不知道是什么。那接着我看见个小女孩，大约这么高，很可爱的德国女孩，小辫子垂在她背上。让我告诉你们，我们美国人，我们把德国人归了类，我们得到了错误的印象。德国真正重生的孩子们跟其他地方的孩子一样甜美可爱。那个传道人告诉我说，他说我曾接到命令去做侦查，他说跑到山顶上，他们告诉我说无论生死你都得去捣毁那个机关枪的掩体。他说那其实他已经停止发射一会儿了。那个德国传道人他用胳膊搂着我，他曾是军队中的纳粹分子，那不是党卫队的，那你们这些士兵，那就是过去的一个德国士兵，那他被委派了一个任务，他必须得去完成这次侦查。他就走到那里去，他说巴兰弟兄，我往那里看，我窥视着那个小山，那房子随时会被射中。他说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吗？一帮美国男孩在机关枪的掩体里边打开了圣经，铺在膝盖上，正在祷告。他说我知道一旦那88毫米口径的炮朝那里发射，他们就会往那里投掷手榴弹，把他们都炸掉了。他说我就抄起我的步枪，开始啪啪啪啪啪朝空中射击，然后飞快地跑回来了。我不知道有没有提醒到他们，反正他们把机枪的掩体挪走了。那假如果真的是士兵们彼此有那样的感觉，耶稣基督的血岂不更能永远地终止一切的战争？若男人女人们能够进入那种的范围，那列国就会进入活着的复活了的神的环境中了。那个人在聚会后跟我坐在讲台上，我们一起吃了一点午饭，我们彼此拥抱着。那里有个美国人跟我在一起，他曾是个士兵，几年前在政治的阴影下，那他们会互相的开枪，在另一种的影响下他们却互相拥抱，那曾使人成为弟兄。这是你的影响力。那天晚上这个德国小女孩，她穿着小裙子，那白色的脸，那我没注意到她了，我听见他们喊叫，我看着就朝这边转过去，没有人领着的。在那个国家，她必须找一个能说他们语言的人来收集他们的祷告卡。那所以她没有受过很好的训练，她没有走下去领那个小女孩上来，她只是把她拽到了讲台上。她的讲台上大约是第三或第四位。那我看了看，她离讲台的边缘太近了，那讲台可比这个屋顶还要高得多，那再走岂不就到边沿了？那我就那样伸手抓住了他。翻译开始跟他说话，那他咕哝着什么？他说：“我想见那个要为我祷告的人。”小家伙的眼睛瞎了。那翻译说：“那就是这个抓住了你的人就是他。” 伸出了小手，顺便说一下，我穿着这件同样的衣服，这是6年前在奥斯陆送给我的。有时用胳膊搂住我，把他的小脑袋靠在我的肩膀上，我想啊，真像我的小白家一样。我抚摸着他的辫子，我心想，我可怜的小家伙。我听见他像小孩子一样在我的海里边抽泣着。我抬起他的头，他的眼睛都是白的，看着他的小脸蛋儿，他像要靠在我的手臂上。在那里，借着神的恩典，我看见一个异象临到了。我看到这个小女孩，她躺在妈妈的怀里，她的医生看起来说她出生时就是瞎眼的。她的高大瘦弱的母亲，金色的头发。我看见了她的父亲，一个个子不高结实的男人，有一头的黑发。那异象里说到了他们所在的地方。在当时，那个做母亲的坐在会众里，父亲坐在很远的后面，成千上万人的后面。那当我回头看时，我说：“那当然我没有能力。”那什么氛围？那是神的荣光赐下了这些的事情。那我看着，我看到小女孩，那像影子一样，那从这个小女孩身上走了出来，手举了起来，环顾四周。他在交谈着，手指着东西，我知道天上的神活着并且作王了。我把那孩子拉过来，我为他祷告，然后呢直起身来，他抬头看着我，他的小眼睛凝视着，闪闪发光。他嘟囔着什么，那翻译着往下看，他说本来弟兄，他能看见了。我说稍等一会儿，我说他在说什么，他说他问那里的那些是什么，那是光。那他发现，那他离他的母亲很近，听见了他们的声音，还有其他的声音。他抬头看，他开始大声的哭泣。他的妈妈兴奋极了，这影响力接管了整个的建筑，整件事儿都被掌管在了属天的能力之下。魔鬼瘫痪了，影响力。那位母亲发出一声尖叫，飞快地跑上来，甚至她的鞋都给跑掉了，我都掉到了她的身后，冲到台上，用胳膊搂着孩子。孩子说，你是我妈妈吗？那是他第一次见到她，说妈妈你太美了，妈妈你太美了。第二天早上，因着全能神显明他无限的大能，德国的教会下来说，我们能明白并相信你的神学了，你的圣经教导是奇妙的，伯南弟兄。他说那道光，那位天使我们无法明白。他们大约600个传道聚在一起吃早餐，他们把一台德国的大的照相机放在了那里，圣灵在同一个火柱里降了下来。那天早上被德国的照相机拍到了3次，这个席卷了整个德国，氛围改变了。没错，我要是记得带来就好了。我带去了这个月的基督徒商会中，是在几个月前。有什么是氛围？男人女人应该活在那种的氛围下，不要因着某个现存世界的影响而走出来，要待在主耶稣的氛围之下。在他的同在中，我们能否低头一下？每个男人女人男孩女孩都低下头。转动一下坐落在你脑细胞顶部的那个小杠杆，越过那些通过你耳朵而来的胡说八道的推理，然后打开那个通向人心你魂的阀门。那个不会推理，他只会相信，他会说神的道是对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今早我很感谢你们，在你们的面前带给你们的不是历史的摩西，不是历史上的伊利亚，不是历史上的神，而是复活的神。死去的那位他成了肉身来这里，唯一的目的就是神自己成为肉身，要除掉罪，使他的圣灵能进入人的心中。 历史的神今天与你同在，在主耶稣的同在中。如果你有需要，当我们祷告时，现在就对着说话。在永恒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伟大的耶和华神，你无父无母，无生之时，无命之中，读这本神圣的书卷，看到你的过去是怎样行事的，有幸生活在世界末了的这黑暗的时代，看到你再一次出现，不是猜测，不是人为的神选，不是冷淡的氛围，只是加入教会或签个名字，而是活在耶和华荣耀的光中，在复活的主耶稣的影响下，证实应验他的道，使他所说的一切成就。仁慈的父啊，我今天把这群会众献给你，愿你此时以你极大的恩典能带这群会众，赐给他们所需要的，拯救罪人，呼召被盗的人悔改。主啊，求你医治病人，赐给那些需要你的人以经历，进入到那一种的经历中。否则我请这群会众等候你时，愿你的灵席卷会众，给他们个人所需要的。当我们从死里复活的主同在时，我们奉你儿子耶稣的名祈求。他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这不是神话，这也不是为了人的荣耀，这是为了你的荣耀，使你能在这个社区里兴起使女，兴起小男孩女孩们，能去告诉病人和受痛苦的人们，在基列有乳香。父啊，求你应允，为了耶稣的缘故，当你低头坐着的时候，如果你病了，现在就仰望他，寻求你的医治。你需要救恩的，现在就仰望他，寻求救恩。在我们与神同在的时候，我想请牧师继续带领大家祷告。